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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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好，本来昨天要讲哈，结果突然那个有关于宗教法的问题啊，因为宗教法已经一度通过，但里面有一些问题，显然，我们政府在设这个法，站在管理的立场，而不是他所讲的那个辅导的立场，所以那个整个法里面，如果地方政府，站在比较同情宗教的是可以。如果不行的话，可能未来会造成一些宗教上的一些很大的困扰，所以想来想去，这个影响到整个宗教，所以只好跟大家请假，昨天去开个会，下礼拜还要到立法院，这都突然跑出来了，但随缘啊，该尽点力尽点力，那未来怎么样，就尽心而为吧，这就是这样而已，但这就是业力啊，这个业力，这个现象不会停止。不过在我们还没开始之前啊，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啊，应该要醒思的地方。这个当然不是光只是佛教的问题啊。像我这次到南部去讲课。有人就谈到所谓三武一宗之乱啊，三武一宗之乱就之害了 啊等于是灭国啊。那三武一宗在中国历史里面有这么一个时代里面，他因为有皇帝的就等于是政权啊，利用政权来伤害宗教，尤其是伤害佛教。那印度也是，那印度在11世纪左右啊，回教进来也把印度教跟佛教给毁掉啊。他们就讲说有关于这个灭佛的看法是怎么样。我觉得我们站在佛弟子啊，应该尽量去扶持佛教，但我们也必须要清楚什么是佛教兴盛的关键。我曾经也写了一篇文章啊，我们现在有时候往往想要扶持佛教，往往是伤害佛教，也就是说我们经常爱惜的是表面的佛教，但并不是真正在扶持佛教。因为什么叫扶持佛教？实践佛法叫做扶持佛教，实践佛法才是护持佛教啊。你只是珍惜外在的这个壳啊，但你自己本身认为说你在护持佛教，但佛教的精神并没有在你身上看出来，那我不认为你是护持佛教啊。那众生有一些种种颠倒，那并不表示佛教不是外面的人灭得了，大家要要相信这个。有时候当你越灭啊，它就是越扩散，就像癌细胞啊，当然我们不能把佛教的兴盛当作癌细胞，不过就是这样的情形，你不一定灭得了它。问题是如何佛法信仰是怎么样来兴盛啊。当过去有人一直主张我们佛教佛诞节要不要放假，要不要放假，当然放假最好咯，但他们说 如果圣诞节放假，活诞节没放假，我们就要抗争。我想来想去，我不知道在经典找不到这个为了这个东西佛教徒可以抗争的。佛教徒人圣诞节放假，我们欢喜啊，众生欢喜就好了。这我们没放假，我们可见我们还没被肯定啊。那怎么样肯定？众生得利益就肯定了。别人肯不肯定我，是我们怎么去利益人，哪有去寻求抗争，寻求人家对我们的肯定？这经典我找不到这个东西。而且三无一宗到印度那另外一回，其实都有关。佛教会灭啊？为什么回教徒进入印度以后，佛教会被灭？印度教为什么恢复得很快？因为佛法慢慢脱离人群。因为佛法慢慢不为众生所用，就是佛教可能慢慢走向的是一种仪式的形式的，但不能真正净化人心，让人家得利益啊。因为有你也可，没有我也没关系，那你衰败是你的事，跟我有什么关？可是如果你能利益我，有你没你差很多、哦、是不是？那就是变成一个重要的需求了。我需要这个佛法，这个佛法能安身立命。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不是已经出现很多问题？我们现在人口越来越少啊，新生的出生率越低，以后佛门人会不会缺少？有可能。但在不在乎？不用在乎。好，现在医生也不好干呢。现在医生有些诊所啊，人很多，有些诊所要关门的。可是啊，能医好人的病啊，这个诊所大概不会倒，因为啥？病人不会停。只要有病人，就会有需要医生，但病人不需要什么医生，治不好病的医生，那再去看没用，对不对？以众生病无用的。三无一宗会出什么问题？宗教本身的堕落。这里面当然不完全是宗教本身，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宗教的本质不但在扭曲。这个现象不但在我们佛教，西方宗教都出同样的问题。我曾经在北美那边待一阵子，我有碰过西班牙人，有碰到各国人，他们说他们信基督教，他们信天主教，但他们不到教堂去。这是很有意思的话，他们信这个教，但不到教堂去，这很有意思。其实包括西方宗教都出现这个问题，所以如何让佛教的精神，让宗教的原初最单纯的精神，现在很多宗教都在乎势力，在乎势力，就是说信你的不能，信我的不能跑到你那边。以前我们这边有两位法师921啊，去那个东市那边做一些赈灾啊，协助难民的这个，协助那个灾民的啊。那时候刚好有一个宗教先借一个场合啊，先借一个场合啊，我们也去旁边辅导，结果那个就他那个地方有厕所啊。他总是要进去啊，他们很不高兴。他说：“啊，你们要信徒，我们也要啊。”原来你来帮助人是为了要信徒的，这就是出现这个问题了。我们不是要去信徒的，所以我们在度众生，不要只一味想说你来信，并不是增加我的宗教的势力。你来信是你能得利益，你不来信也欢喜也可以。所以以前我在日本，那时候在那边读书啊，有一次有一个大陆的留学生见到我，因为总是看我们这个样子，因为日本出家人穿的跟我不一样，他知道你一定是台湾人或是大陆的啊，我们出家人，他很高兴就过来跟你聊天。 他聊一聊，他就说，师父很对不起哦，我是基督徒。我说那有什么关系？我说没关系啊。好，那他说他就在信仰上谈一些问题。我说，你知道什么叫基督精神吗？我就跟他谈，基督精神是钉十字架。那我们为什么讲信我者得永生？并不，我就应用佛法，并不是基督让你得永生，不是你信主得永生，是那一个，是那一个实践基督牺牲为人的这个精神让他得永生。为什么基督贴在十字架可以得永生？是那个爱，也就是那个善法让他得永生。他不是这么说的，那不，我是我自己说的，我是用佛法把他用贴上基督的名称而已。他说，咦，奇怪，你讲的比我们的牧师讲的还好。我说没关系，又有一圣经上的问题你可以问我，我不大熟。就是后来有一次我在北美也碰到一个也是这样，他有忧郁症。那时候我在邮局，他来，因为他不大会讲英文，他就看我穿这样，他知道我有一身华人，他说你们帮我处理。好，我就用很破的英文，不过还可以用，就帮他处理，那要交际一些东西嘛。完了以后外面在下雪，他说我还有件事情能不能麻烦你。我说什么事？你说。他说我有些问题想跟你谈，但我是基督徒哦。我说没关系啊，他就在外面谈。哎，是稍微有点不方便，因为一直在下雪，是很冷是冻。不过看他好像很狱卒这样，人家跟他谈。后来他讲说他人不大好，我就谈一谈，谈到最后，因为他一直睡不着。不过隔天我电话，他后来又留下电话，隔天打电话跟我讲说，师父啊，昨天我很难得有睡一场好觉呢，我们今天傍晚能不能再见面？我说哦，因为我有事情在做了啊。不过他说他想见面，我说好啊。然后后来就每天傍晚见面我就陪他，因为他有一个女儿，他太太有没有在我不晓得，孩子比较幼稚比较任性，他又碰到他的问题，很多问题，所以我变成固定每天傍晚陪他散步。这也好，因为我很少运动的，也难得因为他我就开始了，就因为常这样讲，他就睡眠开始好一点。那我都没有叫他信那个，我只是叫他用什么态度来信基督。我就告诉他说，得永生的是那个爱，不是自己不实践爱而相信主能度你。不要以为不实践佛法，佛法能超度你，没这种事。不要以为扶持外面的佛法，佛法会兴。佛法是从实践里面出来的，是修出来的。所以我们现在碰到的，我们要不要扶持？我只是认为佛教众生会有，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成就，顺我们的因缘来度。这也是在实践佛法，而不是只是在乎外在的佛教的壳。假如我只是在乎外教佛教外教的外道外面的壳，我没办法真正弘扬佛法。就算表面的佛教被我保护起来了，里面还是空空洞洞的。所以我常讲，寺庙在庄严，假如没有真精神，那也是空壳子，早晚会生诸异灭的。你也可以在一个很简单的道场，可是它可以不断利益众生。所以我们在道场上尽量要寻求，就是说适合道的弘扬为基准，让众生来到道场欢喜为原则。除此之外能简单尽量简单。那当然现在的生活步调不大一样，不像以前了，但我们也必须要 精准的了解我们所做的一切，主要重点是在弘扬佛法。那这个弘扬佛法也不是外面的佛教徒越来越多，而是实践 佛法的人越来越多。所以我常这样讲啊，很多哎呀佛教徒很多，那我问你，你今天一天到头有起几个念头是正念的？那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你这一天大部分都是 六道的心，佛法在你心中也没心起来过啊。你这一天有没有想过苦空无常？你今天有没有真心皈依三宝？那没有的话，你虽然是佛门中人，未必佛法在你心中曾经兴盛过啊。为什么一整天24小时没动过一次念头？那也未必是真的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佛法的心不在此，我们要借外来表达我们修持佛法护持佛法的心，但重点是那个以佛法相应的啊。所以有时候并不在乎信徒怎么样，而在乎众生，乃至你到最后你来这里学，学一学以后，你因为某种因缘离开，但站在佛教徒的立场，我只意念你平不平安，快不快乐，好，有没有减少烦恼？我应该在乎的是这个，而不是在于你离开的时候我生怨。怨，你是佛教徒，你怎么可以信别的？这个其实不用太在乎。如果他真烦恼，因为众生要毕竟能解脱啊，会得依佛法不得。现在有时候我们度不了众生啊，并其实啊，站在我们的自己的立场，应该不要去怪众生，应该怪的是自己的福德智慧不够啊，福德智慧不够。好，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第二页哈，刚开头啊，众生在利益众啊，我一直在利益众生的时候，必须要知道众生的根源问题在哪里，这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很多了。那这个问题啊，假如不了解这个问题，我们今天顺着刚才所说的，我们前面不是讲吗？我们以第一行，我们稍微第一行尾巴，我们要讲说，聚则上我分，忧则恼我神。下面第一行底下，忧则恼我神，恼则败我智，顺则长我爱，好，逆则起我正啊。亲则亲我情，疏则生我恨。有时候我们在佛法的修学当中，这个心有没有改变？没改变。你以前不是信我的，现在就不信我，这是不是？这逆则起我正，是不是？你顺我心。好，有时候我们化解就是说，我们经常用佛法来张扬我们的挂碍啊，不是吗？你看这么多人都相信我，跟我学，与有容焉。我们看这属于哪一个？顺则长我爱，会不会这样？那这个核心的烦恼会不会表现在很多地方？其实它不仅表现在其他的生活上，连我们现在在修学佛法里面，是不是也经常有如此挂碍？那表示什么？我们依然颠倒。好，在觉悟之门竟然依然与之颠倒。好，所以我们的话，因为对境不了解，所以前面我们讲说我们会很忧惧啊，惊惧，我们会忧的时候，让我们身心不灵，然后让我的志气啊败坏啊，让我的志啊有心志啊萎缩颓废。为什么？我苦恼。好，那顺着长我爱，逆着让我很憎恨。跟我很亲的我喜欢，但一旦有亲就容易牵我的情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们就常讲啊，是不是？上次我们应该有提到，世间人走到最后最难割舍的，那是那个最亲的，是不是？真的很难舍。我所以说我一直在我们现在在谈论佛法，你一定要 很实际的拿境界来跟你实际的心情来做比较，你这样才会知道你的修行功夫有没有拿得上来，有没有提得上来，啊，有没有提得上来？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说，你今天放不下，有哪些你放不下？但你同时又知道，你非得放下。而就在我们同时知道非得放下的同时，却依然继续滋长对他的爱着，这是对自己极大的伤害，是不是？啊，比如说我爱这个东西，我执着这个东西，我已经让他，我已经知道他让我不自在了，但我还是一直顺这样的情去滋长他。所以修学佛法很清楚啊，怎么样很清楚？了解什么才是让我颠倒的，那我应该慢慢远离这个颠倒。可是你现在连这个认知都没有，而且不断顺着这个颠倒一直下去，这不叫修啊。修道，你看啊，修道，修是很明显知道我要修持什么，那一定就好像说我很明显知道我的病在哪里，我应该吃什么药。但有时候就是说，我们讲我们现在修道，我们在学佛，但不大清楚你到底需要什么，你的挂碍在哪里。所以我说在佛法的修学里面啊，没有挂碍有时候麻烦呢，因为没挂碍不知道病在哪里啊。那颠倒人是吧，挂碍了竟然不离开挂碍，继续在挂碍里面执着。有智慧的人在挂碍里面终于说，我知道我在这里放不下，好，猛然觉醒了。好，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假如我们在这里学习好一段时间，我正在讲说，像前几天我在佛学院讲课啊，我说如果我是入学考的话，好，或是毕业考都可以。你今年读了几年要毕业了，我就要问你，请问你来的时候你有哪些缺点？那有没有哪些缺点？再过来，你现在有哪些优点？还有你没有哪些优点？你要能讲出来，要是不能讲出来，留级，不是吗？第一个，学到最后连自己有哪些烦恼不清楚，那如果已经有烦恼了，你应该断掉。那我问你，那你现在呢？进来之前，现在你有没有很清楚知道你有哪些烦恼是不见的？还有你千万不要再进入这边学习之后本来没有烦恼跑出来的。还有即便你修到现在要离开的，你会发现有些烦恼根还没断，虽然不一定起来，但我知道我可能有哪些烦恼。还有学了几年以后你哪些功德出来，还有明明知道要有这样修行功德但依然不清楚的又是哪些？如果你学了几年不知道，白费，重来，不用考试，你自己讲，你自己讲。诶，很现实吧，不要用世间的那一套学问，那弄了老半天成绩很好，烦恼依然在啊。哎，我们现在也不是也如此嘛。所以在修学佛法里面，是不是每个人有这么烦恼？当然要都会有，没有烦恼你就去做我们上面那一个都好，就我们到大殿那个最重要那个位置让你坐，为什么？你已经没烦恼了，所以你去坐那个位置。所以在修学佛法烦恼那个佛法过程当中会不会要这样？但问题啊，我就讲说修行最核心的问题是觉。我刚才讲的那个方法它其实是精进的问题，是正经， 啊，以身善啊，以身恶令断，未身恶令不生，以身善令增长，未身善令生。你要精进啊，你为什么不精进都不知道，不知道自己烦恼。所以有时候修行啊，有时候会很迷惑的。什么迷惑？按表操课，顺着规矩，但没有顺着觉悟的心，没有主动的去认知我到底要修什么。如果你经常抓着就是作为一个修道应该往哪里走的观，目标应该在哪里，我没有，我早上起来晚上我不断反省提醒我应该做这个，我有没有继续还牵绊在哪些挂碍上，有的话朝思暮思，放下放下放下，一直提醒你不对治他，那个等于是你就明明知道你有病，他一直不吃药，等他到最后变成大病，哪有那么笨的？是，所以我就讲说，现在的修学自己可以规划出一个很明确，不一定要在一个大众的学习里面有大众的规矩，但自己有自己一套的修学目标，我准备对治什么，这叫做真功夫，这叫精进。火车道你看哦，我们经常在我们的修学当中，我们难免在这个世间诸境当中不离世俗心，继续随境转啊，会不会有啊？所以我才讲说修道要有依仗，要辛苦啊，因为你必须要很清楚不断的自我要求。所以为什么道人在一个我们一般现在看道人，有时候病人看他现在是怎么样怎么样，其实真正的道人难哦，我不骗你，我们不管出家在家都很难，很尊贵。怎么尊贵？一般人做不到，那个不断很清楚自己的不足，很清楚哪些是障碍你继续轮回生死的，他能努力这样修学的，这种人很少，这种人很少。哦，真的，我告诉你，100个佛弟子里面看有没有一个，甚至我们跟你讲1000个、10000个里面，是不是真有一个？所以我经常讲说，我们有时候功夫在练，但我们却不是很清楚的要对治哪些烦恼，甚至我们应该更清楚的说，你恐怕都还不知道自己挂碍在哪里。所以修行是一个非常，老实讲真的，如果你细细看这么细腻的工程啊，整天不为求安乐，他只是在不在求那个世间安乐啊，才是在思考自己烦恼在哪里。那种主动自觉的心啊，才是人上人啊，人上少了，老实讲真的很少。但难得我们有机会，应该是往这边走，要很清楚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。所以那种自我要求，那你看从这个自我要求刚开始一定很苦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断要跟你的习性拉扯，你会你的精进要跟你的懈怠拉扯，你的布施会跟你的贪拉扯，你的持戒可能会跟你的贪啊嗔啊痴啊拉扯，对，你的禅定要跟你那个我喜欢散乱的啊，我的禅定会跟我的散乱拉扯，好，我的智慧跟我的情会拉扯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看修道人，不能把他一下当神人，而是在一个那个不断努力的寻求佛法在哪里，不断在实践他的这份精神，这是道人很难做到的，而且一般人很难做到的，而这是道人不断拿这个来庄严自我的，很难的。你看啊，所以亲则亲我情，疏则生我恨，这是人之常情啊。我们上次不是讲吗？你看啊，所有的问题在哪里？你有没有看到这些所有的句子里面出现什么？这我们念到这里的一样，我我我我我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所以修道路如果不往我这边放下，你怎么修无用？ 所以亲则牵我，就那，因为我既需要他，我就被他所羁绊。他如果离开我，这是我所爱，你离开我一定会觉得生我恨。然后这个有没有根本解决？不会解决，你不会根本解决。比如说亲则牵我情，疏则生我恨，那我就，我们有的人，那我宁愿亲，那我亲哦，牵我情，我宁愿被牵着，我觉得啊，这个被喜欢被爱好舒服啊，是吗？我告诉你，既有亲牵我情，疏则生我恨，刚好是两面一体的，就一体的。所以人心啊，对他好，但不容许有思维，因为养成习惯了。好，我对这个东西百分之，比如说我们现在，我们举一个例子，你对一个东西百分之百信任，只要有一个违背你的想法，你的心震撼得很大。可是如果你向来知道这些人都骗我，已经习惯了，他再骗一次我也没关系，是不是？所以人对一个东西产生极度的信任的时候，一旦它波动，就牵动你的心。好，我们现在讲的是世间情，我们应该把这个境转到一切境里面。我们相信的色受想行识，所以色受想行识一转，我的心就跟着转，我就跟着这个境跑，就摄受我的心，因为我依赖他。所以你不要以为讲说亲则牵我情，那我好亲，我不喜欢人家疏，可是亲疏亲疏刚好是近的两端，一旦产生亲疏的威胁就在后头。这是一直因为我众生我执的本质的问题啊，你跑不掉的。所以为什么有智慧的人长时间在修学，到最后会有一个心情，何时才了啊？所以修道人啊，我们经常啊，修道人生活消极，对世间态度消极，不是，是积极。其实修行人要不很积极就不叫精进。那为什么他要舍？因为他知道得也苦啊，所以修道人之所以能积极放下，正因为他知道应该如何得到就近解脱。我知道啊，亲也不是，疏也不是，顺也不是，逆也不是，天天被境所挂碍，顺了就逆，疏了亲疏一直在那里翻转。所以修行人到最后会有一种很积极的心情，想说如何尽此一生之因缘啊，赶快得到毕竟的解脱，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啊。但众生不懂啊，往这边就一直栽啊。好，害则云我啊，我体啊，仇则结我肠。这个实在是，你看什么叫害。所以阿含经里面啊，我一直举这个例子，阿含经里面到底有的人并不是把那个经典谈得很彻底。为什么修道人啊，人家拿刀子拿棍子拿石头打他，他能忍得下来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你能忍吗？我告诉你，一般人绝对忍不下来，但修道人可以。真修道人，要是我也能忍下来，你打我，我打回去以后我就能忍下来。不然我一百起去接一个人，应该不是就睡不起。你打我一棒，至少我也还个半棒回去，不然我这亏没效。那这个好，有的人是你打我一棒，我不能回手，但我天天骂你诅咒你，这也没用。修道人难在哪里啊？但因为他知道什么叫真敌人。因为实际上有没有人真的打到你？没有。 就像做梦当中有一只蛇咬你，有没有咬到？有没有咬到？但对做梦的人是不是有咬到？有。但对清醒的人有没有咬到？没有。所以应该打的是谁？那个做梦的人，是不是？是啊，这做梦的人自己假扮演演戏，一条抓去夹到家己安尼尔。所以让你苦的是谁？是你的颠倒心。你去打那一只蛇，你也打不到，有意思吧？有没有人打到你的身体？老实讲，没有。那有没有打到？有，因为你正在颠倒。所以应该打谁？应该打的让你自己醒来，不是打那个打你的人。应该赶快让自己醒来，不是去追那个蛇，去恨那个蛇。所以为什么修道的能忍得下来？因为他知道问题不在那个打的，而是那个执着身体的我。害者云我体，谁害？你自己害你自己，还是谁害你？所以修道人一旦看清楚这一点，他为什么忍得下来？重点清楚了。所以要了解佛法的人是人间大福报之人啊，一般人怎么懂得这个道理？非得跟他的蛇纠缠了一辈子。那甚至我不是讲一个例子吗？有人哈、被一只狗，在路上被人家这个狗一直叫，他很生气，趴下来跟他吼回去。那吼回去的时候，那回来跟大家讲，你知道吗？我刚才碰到一只狗，他叫我，我一趴下来一叫，他怕我就离开了呢。那我们应该啊，好难得，好难得，人不当当狗。是不是？可是人啊，我想99.9%都是趴下去叫的，失去人的尊贵，回头跟他斗他一回。斗谁啊？斗自己哦。是，所以你看啊，人的尊贵没有，反现畜生心，跟畜生斗。所以你看啊，谁害我？我们都是因为不体道本，以颠倒处不清楚，然后执以为由，然后这个东西一害，什么叫害？没有真害，是作业力颠倒心生害意，然后身体受损。所以唯识学是怎么样？众生共业，我拿刀杀你，你取这个刀子的境界，认为自己被杀，然后命断。谁断谁的命？业力颠倒心断你的命。万法就是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在不是有那个道理吗？有人就用这种心理治疗的方式啊就救人的命了。所以说那个像安慰剂啊，医学里面的安慰剂啊，本来这个药没用，就跟他讲多有用怎么用啊，其实给他是维他命，结果他真的有用啊，其实真的有用啊，真的就有用。为什么有用？心理安慰了啊。之前有看到一个报道啊，大陆有一个人啊，他觉得他被下蛊毒，那下被下蛊毒的时候，吃什么药都没有，他觉得有虫，因为他觉得真的有虫在那里爬，他感觉真的有虫有蛊毒在里面，到最后没办法，他只好自己吃药，吃毒药，先吃毒草，再不然就吃毒药。他傻傻的，他希望用毒药去把他毒死，结果毒了老半天，真的他觉得吃医生吃的药没用，要吃毒药才有用。他吃了很多毒，哎，不会死哦。大家都觉得他乱讲，啊，真的，他家里摆了很多毒药，他就这样乱配吃毒药，他打算毒里面的虫。后来找什么医生他都不相信，他都吃了没用。啊，有一次人家就觉得很奇怪，他一直吃毒药，因为为什么他会被人家注意？因为他吃毒药不会死，已经吃了很多毒都不死，够厉害了。那就开始引起注意，人家就去，后来就请他去看医生，他本来不看，后来勉勉强强鼓励他就看医生，医生后来判断是心理病，那跟不跟他讲？ 他就跟他讲说啊，你这个病啊，有这种例子，而且也许也有重要，重要很贵哦，你要现在一下子买不到，我哪时候拿给你，那个很贵哦，这个有这种病啊，你这种病有这种例子，没错，哎，也有专门治这个药。然后就开始，我那个药真的很大颗一颗啊，很少，我那个医生把包的再包，很珍贵。他说这个吃啊一定要怎么样，毒药不能再吃，因为他也很怎么样，讲了很多，如果你照这样吃大概怎么样就会好，吃一吃好了。那好了以后他讲说嗯，真的这个有药，那个医药红色，他说这样也很毒啊，怎么样弄弄到最后好了。等到全部恢复了以后才跟他讲维他命啊，就电视台访问这个维他命啊，然后一直在追踪他的问题，是因为他的婚姻问题、家庭问题、种种问题激起了他这一种内心上心理的障碍，所以他认为下蛊毒，所以自己在幻想。你看你不能说他没病，有，你有没有说他的劲有没有虫在走，有，但这是众多颠倒性形成的幻想劲，你不能说他没有啊。有人见到鬼，你没见到，他有没有见到，有，是不是真鬼不一定真鬼，你不能说他没见，因为众怨和合认为有见，可是如何拔其根啊，这个拔到他的根，他的问题就解决。所以我们身上有没有问题，有，你不能讲说明明没有啊，这个人好笨哦，我告诉你，包括你现在都要继续，你也笨哦，我们只是笨得跟大家正常一样哦。我讲，我说我们的病，我们为什么正常？就是病得一样的叫正常。我们现在正常，不过是病得一样而已，没有多伟大，差不多差不多。对，每个人都有死病，早晚都要去的，人家也是伟大，只是你病得蛮稳定的而已，是一样。所以类似这种问题啊一直出来，所以说我们假如不了解这个东西啊，你百般的在镜里面认它为真，想尽办法在排除障碍，追求顺境，在佛地，在觉悟者来看啊，你何必辛苦呢？你知道你，我现在这样讲，你再反省一下，想一下，我们现在这一生种种挂碍依然不舍，但偏偏都是莫须有，莫须有却又百般辛勤的去争取去逃避。你假如知道，就好像我经常觉得，就像一个小孩子在那里做噩梦哦，一直挥挥手，怕鬼不要来，什么蛇不要来，做妈妈的很伤心啊，伤心什么？不是伤心他梦中的鬼蛇来咬他，是伤心我这个小孩子怎么会做噩梦，知道吗？啊，小孩子梦到蛇咬他，妈妈只会觉得说哎呀，他妈妈不会恨那一只蛇，妈妈只会觉得很痛，痛在什么，小孩子怎么会做噩梦，最近怎么一直做噩梦，他会不会觉得梦中真都进去是真的，不是啊。所以对我们来讲，想尽办法让他不做噩梦，而不是进去梦中里面去把他恐怖的东西拿掉，不是这样。哎，那所以说这个问题啊很多的，你看乃至欲尽身心随情动念啊，欲尽身心，我们来讲啊，欲尽身心，那我们现在假如我现在简单用这个句话来欲尽身心，那我们是不是不要欲尽就好了？那修行解不解都很简单，就把它放到冰箱，因为没有尽的吧，没有尽就不会身心，那我就随情，就不会随情动念。我们假如说顺着这个文欲尽身心，你要知道果真是因为欲的尽才身心，不是，是颠倒性依业力因缘现这样进，这个进的生的时候，进生心生 其实是心生净身，净身心生，是两个一直搅在一块的。好，是先有梦境来才梦让梦中苦，还是梦中人就在命梦中梦中的境，是不是同时？是啊，我同时视线梦中人梦中境，才生梦中的痛苦。所以欲净身心，是我们当已经很颠倒了，然后再讲说欲到净身心。其实这个欲净身心是什么？自己啊的颠倒心，颠倒心成就颠倒境，然后之后才说欲净身心。这一点很不容易懂啊。我所以说，我们当欲净身心，如果是这样欲净身心随情动念的话，我们就会有一个习惯，逃避净，选择好的净，这是就一般凡夫在说的方法。凡夫的修行方法就是我选择顺境，乃至我所谓的选择的清净的境，然后我就到那边，我就自然身心安定。有这种事吗？不是的。我告诉你，所以我常举一个例子啊，假如这个地方一切照规矩，非常戒律精严，哦，印光大师、慧师大师都是那个很硬的那种人，你一定初一十五去跟他礼拜一下，二到十四都住在你家，为什么？我哪受得了？啊，我就讲说，以前我们师父讲了一个道理啊，啊，这个有的有听过，有的没听过。那个，有一个居士啊，因为我师父是东师公是东初老和尚，啊，他禅宗啊，灵济宗啊，他那个。他只有两个弟子，一个是圣严法师，一个是我师父。啊，他对出家人啊，哦，很严格，对在家居士非常好。所以啊，有些居士就知道他是灵济宗的，就想说，因为又看到师公那么亲切啊，说我能不能来？我听说你有顿超法门，那我们能来这里修顿超法门？他说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进来，哦，他都行李轻轻的，他都来斗顶大的，不是要出家了，他要修禅宗的顿超法门。这几百年，一个有空就打坐，啊，他就一打坐就被骂，啊，你鬼刚贼干嘛？当然我师公是外省人，他不会讲台语的哈，要是我就用台语骂，因为大概听的人懂台语。你坐有没有用？没有。哦，念经也被骂，念佛礼拜都骂，睡觉翻个身从楼上就直接骂下来，不好好睡翻什么身，哎，哦，太恐怖了。 你现在能不能想象你睡觉翻身都有人旁边就，因为那个我们现在隔音都不错，我们就尽量那个，你跟以前不是啊，你一睡觉他就听到，就直接从上面也不下来骂，直接就骂下去，速度快得很，睡不睡一直翻身，我连睡觉你也在听的，这个那也不是那个不是，到最后就跟那个我师公讲说，我觉得我不大适合，我要回去。好，那师公又恢复原来的那个祥和，嘿嘿嘿，我有顿超法门，但你没有顿超根基。所以既然你不是顿超根基，我就用很祥和的，所以我常讲嘛，是人才就让人家雕刻，是蠢才就用喷漆的。因为不能金金那没叮当叮当的呼吁哦，哎，对吧？所以像我们一般来讲，为什么能直说是人才啊？啊，不是直说的好难得，哎呀哎呀，天纵英才啊，不是，是天际英才啊，哎，那个很快就英才早夭。真正人才就是直接说，问题你能拿人家直接说，你可以吗？ 你没那种料子，没有那个料子，人就不会跟你直接说，是料子就直接说，因为我信得过你，你是个修道人，嘿，就是这样啊，那个要修顿超法门，一顿顿回家，你看就这样。我来想象，假如我们这边都是高僧大德，天天都是一天只睡四小时的，不过你们缘觉精舍没问题，你们已经练成了这种功夫没？要是我们大概跑光了，我们要精进，你们去先走，对不对？你要要求这个要求，随时要你演那个道理归道理啊，做起来。假如啊，你自己心不清净啊，你如何能顺着这种清净境？念佛光一味的不改变自己的心，光一味的想要去那边，你拜托你不要把污垢带到净土去啊！念佛就是在念的当下，让自己的心清净，符合了净土的净的意思才去的。如果念佛当下，我因为最近刚讲完无相论，无相论的最后一段就谈净土念佛。假如念佛不念出真实的觉悟性的话，你不能带着贪嗔痴去嘛，你应该是带着无贪无嗔无痴去的，是你应该带着觉悟而不带着愚痴。所以念佛那个念到苦心的时候，不断在放掉我所，注意这是真道。念起来，念起佛来，不是那个什么都不理，而是什么都放下。什么都不理是一种怨对的心，不喜欢。那我们应该是厌离娑婆。哦，现在很多人厌的还蛮厌的。我这样讲，厌离娑婆的厌是什么？不是那个很讨厌，不要厌，你不要那么嗔恨好不好？你不能用这种厌离心往生净土了，这不叫厌离，这叫嗔恨。厌离心是那个本来会执着的爱着心不再爱着了，这叫厌离。所以厌离心是那种懒着心不见的，不是那个讨厌的心。所以有的人在念佛念到最后，那个情依然在。所以念佛能念到最后，而且念佛一念起，对世间种种挂碍，决心觉悟之心能起，说念就放下执着啊。人家在百般的骂你，阿弥陀一句，不是忍耐哟。看待这种虚伪变化的假象，我何劳我辛苦为这个假面子在挂碍？这是放的自然，而不是说好啦，既然要起来，你们来了，阿弥陀佛，大家出去，你俩艰苦要从啊？念到几百岁，有人说念念念，有人念念念，回去还阁起来。照讲，你看明明念佛是甘露味，怎么念到火气那么大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看理由在哪里？这个都是很有意思的东西。所以啊，欲境生情，看是随己。我们你看，我们现在啊，这个世间情方便说了，这个娑婆让我们生心了，啊。我们说娑婆让我们那个，所以我们到净土了，净土的净就不会让我们生气，有没有这个道理？有，但问题怎么到净土？怎么到净土？很简单，降伏心。降伏心，就算进来也不为净所动。最重要的，降伏的你的心，净也不会现前。在佛法里面有自相种、共相种。一修行的时候，自相自己的相，自己相就自己内在主观的比较属于偏向自己的这些烦恼会降伏，再过来慢慢修了，连客观的境界都会改变清净。念佛的人来讲，所以有时候这些东西啊，我们现在如果是顺着这样欲境生心，没错，其实是已经心已经执着以后才会心生境。心生静，你不知道心生静以后才又让心执着静，知道这一点吗？颠倒心生诸多静，然后自己不知道又用心执着此静，结果说一经常在静上做文章，却不知道重新去改变。所以不是讲一句话吗？好，修道人是吧？ 转心不转境啊，不知道是转境不转心啊，就是有这个问题。所以我就点出这个问题啊，不了解的话处处不圆满啊。所以我不是讲一个在一个地方有一个居士啊，他就跟我们讲，他就跟我有一次他做一件事业很难，他就说，哎呀真感恩啊，我处处贵人。好，我说我就马上跟他听了，我说其实你这个人就是贵人。为什么？唯有懂得知恩念恩的人啊，才能看到贵人。有的人明明是你的贵人，都被看成贱人。当然这个贱是贫贱的意思，比较低的，就是说有的人不懂得去尊重人的恩，明明已经受人恩，但不晓得。那我就说，你会接得处处贵人，一定你心有善法。也就是说你懂得看人家的恩，念人家恩，表示你这个人的心地是清净的，所以你这个人也是贵的。贵不是那个贫贱富贵的贵，是那个贫德高的德高的贵。所以当一个人能在这里说，哎呀他是我的贵人，他是我的贵人，我就知道这个人也是贵人，不是吗？为什么？这个人同念众人德，所以这个人心一定有善法，不然他不会知道人的恩。所以你看，对这种人九头都不算肯定，你知道我意思？倒霉事不大会跟在富贵人身上。假如我们这些都是富贵人啊，地震啊比较没问题。当然你要说井水都落去地都丢了头，那也有可能啊。不，一般来讲，如果处处都是亲近富贵之人啊，他就有受。因为我不是讲嘛，假如现在我们的总统住在我们这里的话，小偷大概不会来。我不敢保证啊，不过一般来讲，如果总统住我们家，你想会有小偷来吗？也没有那么白目的小偷会跑到这一家来，对不对？也没有这种嘛。为什么？那就是共业感应。所以人的心一静，发现很多静都显出来，一心一清净，很多东西就出来。所以你会发现从一心一转，净土净之身。所以心静则国土静，有没有道理？有啊。所以我们要意静身心，随情动念啊，或美或恶俱不嗔怀。哎，好而坏的都不嗔怀。为什么啊？心不嗔怀什么都不好啊，是。所以说或美或恶俱不嗔怀，这个也不是我见美的我生嫉妒，见恶的我生轻慢，你们哪现在没有一个地方是好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人极为不安，像有时候文化局就说，我们看到有些人呢很苦啊，有些人啊那种，有些人啊你看，有些人有率真之心啊，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人有些率真之心，表示这个人的扭曲性不高，够不重才有率真，知道吗？够重的人都柔柔啊，那样没叮当啊，就被那个就是说那个被那个烦恼给僵硬住了，所以他的心大概就是所以有些人啊，其实像我们对东西的判断啊，对东西的感觉啊，你看长时间吃重味的人，长时间听重声音的人，吃重味感受重欲望的人，他不容易去感受很灵巧的味道，很精细的味道。所以现在我们来吃那个自然饮食，要是有些人不习惯，为什么？吃香的喝辣的都是重味道，现在跟你我跟我你拿这个什么有机食物，就是像吃草一样，对不对？他吃不出那个不加调味料的那个菜的香味，他会得沾什么料沾什么料才会这样香，他就不容易尝到那个，对吧？我们讲菜根香，他不容易，因为他的感官已经被欲望给混浊掉了。好，当一个人的智慧已经被烦恼混浊掉了，对事理的观察会不清楚， 一样的道理。所以处处以境相对烦恼啊，就会这样啊。所以你看，皆常业轮啊，境上道本。为什么随境转？所以以前我们师长就跟我们讲啊，常在世间流转的人啊，智慧会顿掉。什么叫顿掉？我不是讲说，我常讲说，我们现在修行很难啊。难在哪里？明明要你关公一出门就是要跟你讲钱，不是吗？怕的出去门，我常就讲过了，搭公车要钱啊，一切皆空，没钱，对不起，师傅你不能上车，一切皆空，没钱还真的不能上车，没钱不能买菜，没钱不能做那个。处在这个人为世间，一出去都是告诉你，佛法告诉你五蕴皆空，一走出一进入人间，五蕴皆有。你何时放下？难呐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哦，当我们没有佛法的时候，我们假如处在这种无法摆脱的世间啊，应该时时存念什么？守住正念。否则一旦纵情于生活当中，不及觉察，你难得一天几小时的功课啊，都抵不过你其他时间对五蕴诸根诸尘的执着，照一样尽上道本。听懂没有？你再修个几天几小时的清净，一睁开眼睛，墙壁是墙壁，灯是灯，地是地，好吃的是好吃，不好吃是不好吃，这不就都上掉了吗？什么叫道本？知道境是颠倒，一切是唯心所现，这才是道本。但你不是，你现在是不能起这样的观察，以诸境执着才上你的，才失去你的道本。所以我才讲说，乖乖坐在这里，都在造生死业，你信不信？我那么乖，你看我都没做坏事哦，我今天早上到现在坐在这里，坐在大厅我都没动哦，应该有功德吧？没有，照样上道本。你说有这么严重？有啊，因为你依然以颠倒处起执着，那不叫上道本。觉悟不起，以处处颠倒处，处处染着，这不是上道本。啊，我常再举一个例子，这个镜子啊，这个镜子污垢多灰尘，那你想说，哎呦那么脏，好，那我就拿白色漆把它涂一涂，这样比较好看。请问好看是好看，有没有用？你要擦掉，你把它贴上去，是啊。当灰尘黑的很脏了，涂白的就好吗？你把镜子涂白有没有用？没用啊，因为我们要的是镜子的光明，又不是镜子把它涂白的。你现在听懂我的意思吧？假如修行不能除掉污垢染浊，就算你用种种外相庄严，就好像镜子涂白漆，是比黑的好看啊，但依然不光明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的话，不知其根源呐、啊，不能离其远懒着啊，继续修啊，修修是，哎，这次白漆好像有点脏了 啊，再涂它一次，要涂到最后那个层，白漆一大堆，是光光亮亮的，但不是清明清净的，应该是被垢污垢所贴上去，知道吗？这是修行的根本，这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讲一直在讲，务必要看清楚修行的根源的。只要你能看清楚这一点，你的修行功夫会念念增长啊，念的欢喜啊，而不是念的苦恼啊。我们在日常生活的修行是欢喜的，是觉相应的，这样就会欢喜。因为刚开始修很苦恼，但开始在努力在冲突，慢慢超越他对你的束缚的时候啊，那个解脱意境就是出来了。有时候我最担心的是久修啊没感应啊，其实只要修对了佛法的感应，我经常讲修对了感应自己心里有数， 要不要人家跟你讲？不用嘛。比如说你线上身上有十条绳子，我现在把一条放下，有没有减少？有啊。我本来很在乎这个，现在我不在乎，敢不敢？你有没有感受清安自在？有啊，这还要人家讲。本来 这些东西起伏会影响我，现在我不在乎，是不是清安？清安啊。有没有看到光看到影？没有啊。那为什么会清安？不在乎了，就这样，那么自在。所以当你看对了，找对方法，慢慢放下的时候，身心的清安自己有数了。然后我同时讲说，就算你现在没有，你对修行的信心也很清楚，哪天只要我把绳子解开，那一个的挡住我的痛苦就会减少，自己会有数。好，再过来，若不清楚，后头又是另外一个问题。好，就是一个是我自己的内在起了种种循序啊，再过来我们还造种种业。好，我们的身体 身心的情绪随着我们懒惰起来，再过来我们还造业，其祸更诡于君啊，于君就欺骗背于父违背傲其物屈其死啊，是吧？看时间啊啊，对世间物起分别啊，有分高低，然后显时间，在时间上啊屈其死啊，顺应潮流，欺啊叫我们的啊趋炎附势，哎看时机啊，受其心，自己颠倒以后，人不当，然后变畜生啊，服其意，这个心变成不实在不真实，受无惭无愧，服其心变成狡诈多变。好，再过来苟其利，对不对？不以正当方式寻求，就是以不顾这个钱财之合不合义理，苟其利啊啊，寻其名啊，贪求其名，狂其人，谄其行，欺骗人，谄其行，谄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需要啊。我们为什么会欺人护士？你看他后面讲，护其士，欺其孤。简单来讲，是因为我如何用所有的方式以彰显自我的存在，满足自我的执着。我有否定别人以彰显自我，我以追求有师弟的人追彰显自我啊，我诡于君啊，背于父，这一切背离伦常的都无非是彰显自我这些问题啊。再过来冤其殃啊，啊从其业啊，冤啊就是把自己的过失一直往下一挖，罪过越来越深，从其业啊，把自己的罪业越叠越高，不知悔改，一直加加加加，一直在生生生生，是不是？我就讲说，我即便代代做着，我就在增长业。为什么？我依然，我你看我都没做什么事，我就在那为什么增长你的业？我依然相信世间，那不是增长吗？你现在的刹那之间对世间的执着的坚定肯定，不是在从其业吗？经地藏经讲的念念生死，不是吗？应该是念念正念，念念起觉，但你是念念爱着世间，念念执着世间，这不是不断在累积那种颠倒性吗？所以有的人这样用功，有的人这旦经常关注正念，这反而是功夫之所在。那我们的功夫在哪里？好，我为了遮挡我的颠倒心，所以我念念持佛念我，我为了是更加强我的念更精进的话，我日夜六时精进意念佛。为什么？以念挡念，注意啊，我们不是在一个肯定世间的时候在追求另外一个念，我们是用一个清净念在舍掉那个不清净念，所以重点是在转念，在转念。 所以念佛的时候不急不躁，反而最重要是那个决心啊，那个决心。你看，我就经常举一个例子，我念佛不打妄想，我只念一句啊，看多少几秒，阿弥陀佛，差五秒四秒。好，那我现在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你认为谁念得多？照声音来讲，那个阿弥陀佛没有那个念得多。那可是我那个慢慢念，念得很清晰啊，阿弥陀佛。你认为我才一念，对不对？那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那个是很多念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在念阿弥陀佛那一句已经有很多念，我只是声音 一句。念是一直在，我在念啊的时候，念头其实就是阿弥陀佛了，只是声音密还没出来，但念头是阿弥陀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因为念心清净，所以我在起这个阿弥陀佛的时候，念头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其实是不止我刚才念，如果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最多四句，好吧？好，那我一句阿弥陀佛才一句。但其实你念四句的时候，是不是只有四句念不止？那我念一句的时候，是不是果真只有一句一念而已？不是，都是很多念。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记数目？记数目是帮助你精进而已，帮助你精进。但不要忘了，其实念佛最重要是觉悟，知道觉悟。好，那个觉悟心才是你所要的，所以我们往往执一相，背一理，不寻求念佛的当下的清净，有时候反而在相上。所以我宁愿念的时候缓缓的，以带着对世间一种觉照的心情、欢喜的心情、一心归命的心情，缓缓的念，你会觉得心平气和，充满光明。你只是说在直追逐那个数字的时候会心浮气躁，而为数所束。你听懂我的话吗？你的念佛不清净，因为你被这个数字给抓了。好，好，那是这个啊。哎，冤其殃，从其业，哈。散其火，哦，吹其风，哦，风啊，火，哎，火啊，风啊，好，这都是一种烦恼的启动，啊，像这个，你看我们现在正下雨，你可以讲啊，这是我们要去受的业，那请问这个业是我们单独受的吗？是我们现在就是一个自然存在的吗？不是，我们注意啊，这个其实跟我们的工业都有关。因此啊，为什么有风？因为我们还执着呼吸，呼吸就有风。我们有贪、有嗔、有痴，有种种这些烦恼，就顺着地水火风就跑出来。所以你看啊，进入第四禅的人，进入第四禅天。四禅天啊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，风灾吹到哪里？风灾吹到三禅天，风灾不会吹到第四禅天。为什么？因为修到第四禅没呼吸，业力没呼吸，果报没风灾。我们现在啊，该有的都有，所以风就这样吹。就是这是业力所成，所以我们有水灾、什么灾、什么灾、什么灾。有的人因，有的人是在这个灾灾害小，有的人就比较重的灾。所以这个其实跟我们的业力都有关。起心动念随起而来，那当然我们现在把转来就是说，因境起风啊，散其风，散其火，就是一境上啊起这种根。火业相应的热风啊，这些鱼池之风啊，这样， 受其嗔必被其觉，就是远离诸尘的执着，被离觉悟，随他而转，是。所以你看啊，为什么到净土没有这些东西？因为净土没这个因了、啊，净土没这些因了、啊。所以我们在寻求，要想象净土多好，但你注意，要砍要净土去，净土有净土的业没错，但你一定要找到跟他沟通的地方，务必让你内心不尽量不随境转，有此因方有此果。啊，所以我们本身要是经常要善其火，吹其风，经常随境懒着造作。鼓动他不能降服其心啊，这个就越来越乏了。邪其种，诡其真啊，要邪其种，我们的性格累积久了以后颠倒了，扭曲性格了。好，再来诡其真啊，慢慢不能认识真实。我有时候我发觉有一次我在跟人家谈话，谈什么？我谈哈、哦，我其实认为这个道理很简单啊，道理很简单，就是我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，如果坐在祖师大德到处都有这个啊，但只是我用现代的语词在讲，讲什么？凡是你有执着处啊，放下。哎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比如说当我要受用它的时候，就准备舍掉它，我再受用它。也就是我很清楚我有没有在累积，我们有没有爱着。好，那我就把这个例子转到我们现在身心上的东西，那我们就知道说，假如你爱这个，你就要舍掉这个，因为这个东西不是看似说你很清高，其实要让你自在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不清楚，我们很容易落入陷阱。当这个境一直都是顺境，都是肯定境的时候，你会开始学习走，为什么？把个性，也就是，所以有时候魔啊，我们现在很怕魔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很怕魔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以你现在的个性啊，你应该会很喜欢魔的。为什么？魔它只会长养你的爱着啊！我们都一直在一面上怕魔来，一面又跟魔靠得很近。为什么？魔要长养你的烦恼啊！所以其实你往往不清楚，那个境其实是在长养你的烦恼，在长养你的烦恼。啊，因为，所以我们要讲说，我们有时候偏偏的，就是说看这个境，然后我们逃避的要追求一个顺境，其实你反而靠近了魔，你反而靠近了魔。那我让他讲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有的人说，够可怜，够可怜。我说我讲这个已经是很简单的道理了，闹可怜。我讲这之后让我感受什么？当一个人啊，久而久之习性养成的时候，很不容易看到真实，就习性养成。我的确看到，我曾经在一个地方啊，这一个人修一段时间了，好，那修一段时间以后，比如说他经常。跟那个什么，他有一些烦恼，他就跟一些居士讲怎么样，怎么样啊。其实，在我们僧团的规矩，有问题不会轻易跟居士谈的，他就谈，然后人家就起烦恼了，起烦恼就来讲，我们就跟他讲说，你不能这样讲这些，他说，这样还不行啊。这样也不行，他竟然不知道这样不行。你要知道，这已经是他已经用功修 用功修，其实用功修是 外面的哈。他竟然连这个烦恼，也就是说将自己的烦恼过转给性弹性，他不知道这个果实。也就是当你跟他讲好、哦，跟他讲不行的时候，重复再重复。那我要问他说：“你知道你的错在哪里？”不知道。哎呀，我才知道说，人的觉性啊，一旦慢慢泯除以后啊，很多起码起码的思维看不懂。你会认为这个道理已经是自明的，自明就是不用说，大家也知道。错了，不是这样。有时候不清楚就是不清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颠倒性一直在创造，创造到最后，你的认知心是越沉重，烦恼越重，重到那个觉性越来越低，所以有时候连很起码的智慧啊都没有。有时候我在看台湾的政治人物啊，好像也有这种现象。他们讲一些道理，我们以一般人啊，照理讲，这些都是大人物，学历都很高，大部分都是博士。但我发觉连起码的做人道理都讲不清楚，对跟错竟然说不出来。我有时候我在想，他们是不是故意扭曲？结果有时候我发觉不是，不是，是长时间在那个环境熏修到受其心，受其心。就是连起码的是非、扭曲是非这种观念，竟然都不知道。所以你看啊、哦，人要不是顺着佛法修学啊，长时间下来，烦恼已经是重重叠叠，无从处理啊。因为他的那个烦恼压，他的烦恼很重，看不到，觉悟不到。我告诉你，在修行过程还有更妙的东西。嗯，这个也有时候要看你的经验啊，看你的用心，道理要很清楚了、啊。就是说，你会以为你心很安稳，但如果你更细腻了，你还会看到你挂碍处，但一般人看不到。也就是说，慢慢走到这里，你大概没什么善知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烦恼比你重，他们看不到你的烦恼，那个烦恼太细。太细你不知道，不是别人不知道，也就是说，在别人的眼光你是很清净的哦，但你唯有靠你自己去观察，发觉不对，我有挂碍，所以你会很有趣的，就是说你会越来越清净，所以越来越清净，就是你以那个觉照之心啊，越来越能看到。看是清净，嗯，还有一粒沙，但一般人来讲大概看不到，所以不要完全相信外面。修道人他照着一直往内一直观察，他那个觉性越来越强，所以他很容易因为这一块看得清楚，这个地方不能迷惑我，因此我就有更强的眼光看另外一个事情。然后这个看清楚，这个也清楚，这个清楚有这个清楚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迷惑因贪生痴，因贪生嗔。当我慢慢不贪，嗔心的烦恼往往也会跟着来。我这边看清楚，那边就不容易迷惑，因为它是相互的关系。好，所以修行到最后很多东西啊，你会心里有一种味道出来，你知道吗？修行人在发觉过失的时候，也是有一种很怪的感觉，就是说他会看到过失，可是他有一种喜悦，喜悦就是说我终于察觉到你。而且有的人到最后一旦察觉，有一种习惯，就是说哎，原来是在这里，那就轻轻就放下。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我这样这个只能很多东西只能比喻哈。我现在看到烦恼，我不要，哎呦讨厌你，又讨厌讨厌，不是，其实丢掉烦恼没这种事的。他一清楚哦，知道，因为真正烦恼是离开他的执着心， 所以一旦知道他就放，真正的知道就放，所以他不会说我明明知道他假的，你听啊，假如这里有一只蛇，在我们的习惯是想要把它赶掉，对不对？可是那时候如果是玩具蛇的话呢，你会不会赶它？哎呀，假的啦，就这样。你是不是很自然？假的啦。但如果你把它当真蛇，你会不会想把它拿掉？会。所以修行人修到最后，会有一种那种很自然，就是一察觉那个烦恼，真的察觉到的时候，他的心就咚就掉了，就放下了。就放下，然后他的心境就越来越随时保持觉照，看着自己的心念，彼此心念在那里流转，我现在起什么心动什么念，然后就越来越清楚。那因为觉照越强，你包括我们在念佛，那你会发觉你有一种感觉，那个念起来那个清清楚楚的，念起念来啊，不急不躁，但念头杂质不大会出来，很清安。这中间有个东西稍微碰出头来，你会有一种感觉，就是，我讲就像那个禅修的过程啊，就是它跑出来，你有没有丢掉它？不会，你会自然看到它，然后连瞪它，连讨厌它不要，就我一知道你，它就不见了。也就简单来讲，你的心的正念力很强，这个就是准备入定的现象，它不勉强。他不是很勉强，他就是随时正念提着，那借着他依着佛号或是依着什么，他就专注了。那他是有很多烦，有很多念头一起，他就看到了，他也不愿说，哎呦，啊、很多这个念头，我经常在打坐的时候摇来摇去，因为念头甩不出去，巴不得用头甩甩，把那个妄想把它甩出去。这不是，他就观得很清楚，而且心念很强，一看觉得他不对，他就退一下。而且跑得无影无踪，为什么？它是假的，所以根本不用再起一个念头丢掉它，决念一起，妄想一放，就这样。所以他很乐于在这种观察过失的时候，会不会起懊恼心？哎呦，我怎么那么多烦恼啊？那初学会这样，久学的话，一起一关就舍掉，舍掉。所以你看到、哦、一个人的觉性越强的时候，他在对治烦恼能力越强。他不会被烦恼牵绊了很久都不知道，他一动我就察觉到了，我不可能让他伴随在我旁边那么久我都不知道，不会这样。好，不再管，但顾前啊挥律后，好，口魔去迷失法，唯求生焉思灭。好，就是说我们现在求生焉知灭，因为好生好执，人一执就生，啊，一执法就生，不知道一生就灭。为什么？凡生则是靠很多条件，一旦生了要其他条件在变的时候，当下你看啊，我们现在这个东西有没有生生灭灭？有。但因为你执着它，所以你不知道它刹那在变了。所谓灭的意思，不是什么不见了。你要知道，佛法在讲灭，有时候很多人不清楚。我们讲生是出来的，像我现在，你们有没有看到前一刹那的我？这个不容易懂了哈。前一刹那的我，比如说前一刹那的我是十个条件。十种条件，下一刹那的我改变一个条件，不管我就算改变一点点，前我跟后一个我有没有等你？其实已经不等你，因为中间已经有改变，有改变。那因为我们看不到那么细，就以为前后是一样的。其实在我们身心里面凑出很多万把刹那转，但你看不到，你就会有前后等同。我们不是这样吗？今天的我是昨天的我，都一样，有没有改变？ 都一样，但没多久老了。其实啊，不要说前昨天跟今天不一样，刹那之间也都不一样。执着生却不是看到刹那之间，我那一个前面的我灭，下一刹那的我生，刹那的是我一生，下一刹那我灭，生生灭灭，看就像瀑布，瀑布一直都在，前水后水都在流。其实前水跟后水有没有一样？其实已经生生灭灭，看不到，只顾前不顾后，只顾前是吧？在乎我所执着的东西，但不知其他的因缘，常被眼前的境所迷惑，失去了觉照之心，到最后被这境带着到处跑。所以人啊，我们有看到很多人，很猖狂，其实也不过是可怜人一个。为什么？何几时真正自在过？有人气焰高张，地位很高，势力很大，哦，想东就东，想西就西，呼情引伴，无作为为。对我们来讲，何等不自在之人啊！被自己的欲望牵来东，牵来西。我们看似无势无力的人，但不为诸境所动，才是真自由人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今天到此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。